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1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尊保护我前行》，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9日。1999年7月初，我在病床上躺着看完了一遍转法轮，接着江魔对法轮功的迫害就开始了。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我茫然失措，打开电视，从中央到地方台，无一不是对大法和大法学员的污蔑和诽谤。从此我不再看电视。当时我哥哥担任本村的法轮功学员学法小组的辅导员，迫害一开始，他首当其冲地被当地派出所警察、村治保干部等走马灯似的骚扰抄家。我目睹了哥哥为反迫害而东躲西藏、离家出走的情景，我和母亲为他担心的昼夜难寝，常常以泪洗面，在众人面前又不得不强大精神。他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和对大法书籍的用心保护，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使我始终能坚定地维护大法，并坚持在大法中修炼。从此，家庭、工作单位、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压力与磨难接踵而至。尽管我那时连五套练功动作还没有完整的学会，也不会打手印，只是有时间就练双盘学法。在邪恶的操控下，丈夫不但极尽所能地阻挠我修炼，而且对他的出轨行为不再回避，把家里的房产占为私有，理直气壮。在工作单位，评优、晋级、晋职，我一概被边缘化，成为理所当然。亲朋好友的冷漠、疏远，同事们视之为瘟疫式的躲避，使我身心疲惫。经济拮据，精神上的痛苦与压抑更可想而知。那时的我不懂得什么是修炼，怎么修炼，用人对人的办法对抗着家人的阻挠和迫害。丈夫的咒骂、毒打一度使我不敢进家门，只要听到他的脚步声，我就忐忑不安。毁书、咒骂师父，无知中使他造下了天大的罪业。那时我非常渴望着一个地方学法练功，但由于邪恶铺天盖地的造谣诬陷和抓捕，使同修互相之间彼此不敢接触，更没有人敢接纳我。我知道母亲那里保存着一本转法轮，上完夜班骑车十几里路回到娘家，老母亲没完没了的唠叨，使我想在母亲家学法的事儿泡汤了。我听说一位亲戚修大法，他家有师父的教功录像带和大圆满法这本书，就在一个周末骑车跑了30多里地到这个亲戚家，想请他教我练功动作，可他连续几次把我拒之门外，连门都不让进，还说我怎么了，现在越不让练，你怎么就偏要练。说完进屋拿出一包资料塞进我的怀里，就关上了门。我以为是师父的讲法或者是练功的书，赶紧骑车一口气儿跑回家，打开一看，只是一包有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我连夜把这些资料发了出去。我不甘心，到了下一个休息日，我又去亲戚家请教，得到的是同样的结果。我不敢怠慢，照样夜里把他塞给我的资料发出去。大概1年多的时间，我只是机械地这样发资料，一直不能安心学法，也没有学会练功动作。这时我才埋怨自己，业力大，悟性差。迫害之前，我哥多次劝我学法修炼，我不但拒绝，而且还说过一些很难听的话。而如今越想越后悔。我住在单位大院里，白天上班，发资料一般在晚上，为了避开门卫，常常是爬窗户翻院墙。 后来被丈夫发现，到派出所举报了我，是公安局局长610头目亲自到单位绑架我，他们审问我，我每次就东拉西扯，不接他们的话茬，他们只好把我放回家。丈夫因为没有达到他的目的而恼羞成怒，我下班回家一进门就双手掐住我的脖子往死里整我。单位领导也不让我干以前的工作了，说怕我给他们找麻烦。那一段时间真可谓是度日如年，怕心加上迫害，我吃不下睡不着，每天还要照常上班，完成繁重的工作任务，身体越来越瘦弱，头发白了一半，牙齿也开始脱落，我觉得自己随时都会倒下。我一下惊醒了，邪恶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叫我脱离法，给大法抹黑。一天终于在我哥家碰上了长期流离在外的哥哥，他给我找到了练功带，让我回家听着师傅的口令和练功音乐自己练。因为我不能在他家久留，他又给我读师尊在红岩二里的诗，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指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还有红岩中的诗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我心一横，不就是一死吗？全身一震，觉得自己高大无比。我整整一惊，跑回单位，愉快地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做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一天突然发现长期折磨着我的坐月子时得的病好了，我的身体强壮起来了，我买来了电脑、复印机和打印机，和哥哥两个人做法轮功真相资料发资料。从那以后，我哥正念也越来越强，在师尊的保护下，他一次次的化险为夷。就凭共产党发表后，他走到哪里讲真相劝三退到哪里。后来他告诉我，他把我家所有的亲戚及他的亲家同学家都走了一遍，所见到的人中只有三人没退。我村200多户人家，他挨家挨户的送资料劝三退，村里70%的人都明白了大法真相，并退出了各自加入的中共组织。所以当再有警察来抓我哥时，村干部就提前转告他躲开。有的村民故意把警察领到一个锁着门的无人住的房子前，说这就是他的家，看你们把他折腾的，他哪敢在家里待呀。2011年因为需要给儿子看孩子，我来到了儿子家，并很快找到了当地的学法小组，这时我才能真正静下心来学法了。我那个兴奋啊，无法形容。没想到由于人心和外界邪恶的干扰，学法地点一次次的改动，参与的同修和学法效果也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住在儿子家，学法修炼也很受限制，于是我决定自己租房子住，让学法小组也有个固定地点。不到一周，在我儿子家的楼旁就有一户要出租的房屋，我当时以最低的价格租到了这个房子。更没有想到的是，当丈夫和儿子得知后都很认可，当然这都是师尊的安排，谢谢师尊。师尊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最大的事情就是能够给我们学员创造一个不受干扰的一个稳定的环境修炼，这就是你们最大的责任。你们在做的也是一样，使你们的辅导站辅导点能够不受干扰，带领大家去修炼，那就是你们最大的责任。我悟到我们的学法点与当年的辅导站辅导点一样重要，为了保证来往的同修们能有一个静心学法安心交流的环境，我牢记师尊的教诲。8年来， 我顶住了小区内一次次的要求租房户到派出所登记的要求和违反者被罚款的威胁，拒绝了居委会楼长的一次次敲门走访，阻止了不理智的同修的干扰与参与。我心里只有一念，所有的干扰我绝不配合。2015年10月，由于溯江案，派出所警察来电话要我去一趟，我当然不配合，他们就打电话给我丈夫，扬言要到我儿子家绑架我。面对丈夫的谩骂，儿媳的离婚威胁，儿子的哀求，我没有动心。安抚他们后，我一边和同修一起静心学法，一边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报复心、欢喜心、怕被同修落下的私心。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利用溯江案迫害我和家人、警察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及中共恶党的邪恶因素，全面清除操控公检法、派出所警察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是李洪志师傅的弟子，绝不配合邪党的任何命令、要求与指示。我在，学法小组在。我定在了这一念上，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在师尊的保护下，同修们的帮助与鼓励下，我和儿子都义正辞严地回复了派出所的电话，顺利地闯过了这一关。至今派出所警察、居委会人员再没有来骚扰过。通过大量的学法以及同修们的比学比修，使我看到了自己与同修的很大差距。我懂得了师父安排我到这里与这些同修接触的缘由，我真得珍惜这个修炼环境啊。我把每一次的集体学法都视为一次师尊给我们净化身心、共同提高的机会，所以感到无比神圣和庄严。同修们无论酷暑严寒还是繁忙劳累之时，都坚持按时来学法。我牢记师尊在各地讲法时，在闽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的教诲，在这个过程中，不出问题的本身对邪恶就是最大的打击。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省市，抱着对师对法的虔诚与尊重，大家都尽量的用普通话认真读法，学法后的交流中只针对怎么样过好心性关，怎样互相配合做好需要做的各种项目，讲真相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怎样营救同修、帮助同修等问题进行切磋交流，保证达到学法小组集体学法的目的，不被世间杂事干扰。随着心性不断的升华，我明白了大法修炼重在人心，师尊要我们遇事找自己、修自己，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那就要有勇于担当的精神。我从自己所想所言所行开始，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遇事先考虑会不会给大法抹黑，能否影响对众生的救度。我放下了对同修、对丈夫的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疑心等，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他们，认识到我真应该谢谢在修炼过程中以不同的态度对待我的人们，不论反对的还是支持的、理解的，他们都为我的心性提高给予我帮助。2020年年初，中共极力掩盖的武汉病毒爆发，我市也封城封区。大法弟子知道病毒是对着中共来的，这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同修之间却被隔离开了，这种状态必须改变。我细心观察，终于找到了一条与某些同修接触的小路，同修们照常可以集体学法，而后各自去做讲真相救人的事，一切基本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风雨八年，同修因各自原因，有来的有走的，但我家的学法小组一直不受任何干扰地坚持着。我们都知道 这是师父为我们能坚持不懈地在大法中修炼而保护着我们，为我们承受了一切。回首20多年的修炼历程，自己付出的太少太少，师尊给予我的太多太多，是师父保护着我一步步的前行。感谢师尊的护佑，感恩师尊的慈悲，我会在今后的不长的修炼路上修去人心与执着，加大救度众生的力度和步伐，兑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誓约。弟子跪拜师尊，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6号。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至2005年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人类的历史是为正法而建造的，大法弟子才配在这里展现辉煌。”回忆起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一些点点滴滴的故事，为的是和同修互相促进促进，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大概在2006年发生的一件事，经同修介绍，有一个资料点不想继续了，想把一个激光打印机和没做完的酒瓶书转给需要的同修。这时我刚从我们老家来，他们那里资料点很少，需要建资料点，我就答应我要了。过了些天，他们用汽车拉来了一个大箱子，给我送到配货站附近，他们就走了。我也没打开看看，就雇了一个三轮车把箱子拉到配货站。我和配货站的老板商量，把箱子先放在配货站，转天上午9点我过来跟配货车出发去山东，价格是100元。到了晚上，我就感到心里不踏实，好像邪恶要抓我一样。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就发正念求师父保护。这时我感觉是装打印机的箱子出了问题，是不是同修把没做完的酒瓶也装在箱子里了，被货站的老板发现了，明天我还去吗？这时我想起师父讲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求师父保护，决定明天给他们讲真相去。第二天上午9点，我准时到了配货站，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把我引到屋里，我找货车司机，他不让我出屋，就让我在屋里待着。我感觉屋里充满了邪恶，但我心里一点也没害怕，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讲了半个多小时，智慧源源不断的来，我知道这是师父给的。这时已经是10点多了，他听我讲完了，表情很不自在的跟我说，你看我像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人吗？我说，你明白了真相，你肯定不会干那个坏事的，人都有善良的本性，都想向善，都想被大法救度，给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他点点头，拿起电话拨通号码后说，你们别过来了，人走了，你们快到了也回去吧，现在人走了，他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我估计他可能是给派出所的人打的电话。放下电话，他跟我说，9点的车已经走了，我再给你找个车吧，以后注意点儿，你的箱子里有印的没装钉的酒瓶书和一些散叶。我说谢谢。我坐着10点多的货车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由师父保护，有惊无险。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弟子太粗心了，以后要认真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把不认真不负责还有显示心等人心修掉。 自从2004年，我就建立了家庭资料点，上网下载、打印刻录，供给我们这一片的同修，并在其中修炼。当时我的怕心很重，觉得邪恶就像看见我在做资料一样，马上就要来抓我，吓得我一头汗。但同修需要，还是硬着头皮做。有一天，我学法学道，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反复学了几遍，明白了讲真相、救众生是最安全的，因为有师父保护。当时我们这里的同修在一起交流，说邪恶盯着资料点，有的资料点被邪恶破坏了，同修也被迫害。我说不是那么回事，资料点是最安全的了，因为有师父保护。我就凭着纯净的坚信的这一念，是我走过了十几年的讲真相、做资料、协调建资料点的修炼过程。我们这儿的同修说我是全能，意思是什么都会。九评书刚一下来，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买了一台油印机，租了一间平房印九评书，有时印一些小册子等，买耗材、印刷、分给同修等，这些事都是我一个人做。每天早晨8点半，我就到出租屋开始印刷，一直到下午5点我才回家。每天我都印4箱子纸，感到师父就在身边，非常安全踏实，什么杂念都没有，一天过得好快。到后来同修们的需要量大了，我就叫几个同修到我这儿出租屋来装钉，装钉了几天他们就不来了。一个同修说，看我这屋顶上有一个大魔。有一个同修通知给我这资料点发正念，说看到我这个资料点周围都是魔，还说我干得太大，还说我租的房子的院墙太矮等，都是挑毛病的。还有的同修找我交流，说让我把资料点给撤了，危险。我说我租了一年的房子也快到期了，我干了快一年了，有师父保护都挺安全的，他们几个来了就危险了，讲真相救度众生一点危险都没有。这时我的心性受不住了，起了埋怨心。后来我在学法中明白了，我的显示心、求名的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利用不清醒的同修来干扰。一年到期了，我就把油印机转给了别的同修。后来我找到这几个同修和他们交流，说同修之间应该加强正念，你看到的都是假象，大法弟子证实法是真相，是最安全的、最神圣的，破坏法的魔也好、邪恶也好，在正法中通通被清除掉的，不要把它看大，影响救人。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师父肯定大法弟子所做的，你们只要出自于证实法、救度众生这个愿望，你们所做的事我都会肯定，而且我的法身也好、神也好，你只要去做，会把你这件事情引申得更伟大、更了不起，会协助你。往往你们不能这样看问题，碰到困难了就要找师父，那个困难正好是你们提高的、树立威德、创造辉煌的时候。我体会到在证实法、讲清真相这条路上越走越宽。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同修晚上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到派出所，第二天早上是星期日，我知道了此事，我就打出租车到了派出所。那时是上午9点多钟，一进派出所大门，从里面出来一个年轻的警察，我给他讲真相，说昨晚你们抓了练法轮功的小伙子，你可别参与迫害法轮功，这样对你不好，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小伙子说谢谢大姨，今天早上我刚来值班的，我没参与。我望着小伙子走出派出所的背影，慈悲地发出一念，到外面先别进来，等我把同修救出来你再来。我走进值班室，看见同修坐在椅子上睡着了，一个警察正在办公桌上写材料，我就对着他发正念，别对大法犯罪。我就走到同修跟前踢了2下他的脚，说还不快回家，在这待着干啥。同修睁开眼看了我一下，指着警察说， 他不让我走。这时这个警察抬起头来说，一会儿等所长来了，先给你送拘留所去，表现不好再劳教你两年。这时我走出值班室，暗示同修也出来。我就跟同修说，他们说了不算，师傅说了算，我给你发正念，你快跑。这时值班的警察也出来了，从别的办公室也出来一个年轻警察，上水房涮墩布。我们几个都在派出所的大厅站着，同修想跑也跑不了。我在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让两个警察各回各的办公室，一个警察回了值班室。我跟着涮墩布的警察讲真相，也跟他进了他的办公室。这时同修一看大厅就剩下他自己，就走了。我继续在办公室给警察讲真相，练法轮功的发真相资料是在告诉世人法轮大法真相，是在普度众生，你把它放了，你是在做天大的好事。那个警察说，等所长来了再研究。我又说，小伙子，你就把好人放了吧，是功德无量的事。他看了我一眼说，你叫什么名？我问，你要干什么？他说，我查查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说，小伙子，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不重要，现在你明白真相最重要。小伙子，你就叫我大姨，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一边说我一边往外走，快走到大门口时我也跑了。这时看到外面的那个警察也回来了，这时大概有15分钟的时间了，我想同修已经走远了。走出派出所，我想起来了，看见被邪恶抄走的师父的法像和一书包大法书还在派出所的值班室里没拿出来，我心里难受，觉得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我就又找到这个同修的婆婆，和她一起又去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后，看到值班室放着的大法书和师父法像已经没了，被他们放到别处去了，派出所所长在办公室呢。同修的婆婆跟派出所的所长说，我儿媳练法轮功后对我很孝顺，你们把我儿媳放了吧。所长说，你儿媳已经跑了，不信我给你放录像看看，跟着一个穿一身黑色衣服大圆脸的人跑了。其实我俩是一前一后跑的，不是一起跑的。所长看了看我，我赶紧发正念让所长认不出我来。派出所所长继续说，我们也在找他，上他家去找了，没有人。我们写的材料还没写完呢，写完了我们还得上报。现在还有3个警察在外面找呢。我跟所长说，你们别找他了，材料就别上报了，顺坡就把他放了。家属找你们来，你就让他们找我就行了，这样你还办了一件大好事。所长当时就答应了。在几年的营救同修证实法给公检法司讲真相的过程中，经历的神奇事太多了，而且路越走越宽，都是师父给大法弟子的智慧和神通。写到这里，想想我这几年来没有当初那么精进了，懈怠了，干什么事人的观念也多了。在以前，我对待家里的矛盾、同修的矛盾等都能做到退一步海阔天空，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以证实法救度众生为第一。可现在在同修的矛盾中陷在其中，而且还生出怨恨心，影响整体配合救度众生。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告诫我们说，师父最担心的就是目前有一部分人变得不精进了，迫害当初大家劲儿很足，把整个形势都扭转过来了，随着环境的宽松，你反而松懈了。修炼呐，有一句话，过去我也跟你们讲过，修炼如初必成。很多人修炼不成，就是在时间的消耗中，他走不过来，寂寞，无聊，对一件事情已经熟悉的不想再动了，或者是已经变得习以为常了，什么事情都会使人变得懈怠。师父用最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我们每个同修都要珍惜。我们要多学法，修好自己，配合好救度好众生，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对得起我们伟大师父的慈悲苦度，对得起众生，对得起自己。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善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9日。在七一前夕，中共协党为搞什么庆祝100周年，又在全国各地对大法弟子进行严重的骚扰迫害。他们三五个人一伙，带着他们预先编造好的三书上门骚扰，强迫大法弟子或诱骗大法弟子的家人在上面签字按手印。有穿便衣的警察，三人一伙两人一组的，在集市或人多的地方监视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还有办洗脑班迫害大法弟子的，毒害世人的。无论他们耍什么花招，只要大法弟子不配合他们，他们就无计可施。只要大法弟子坚定的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五月下旬，我弟有两名老年大法弟子，70多岁，在集市上向世人讲大法真相时，遇上了两个穿便衣的特务。他们其中一人假装听真相稳住大法弟子，而另外一个却偷偷地溜到没人的地方打电话，叫来了三四个警察。刚一下车，就连拖带拉地把两位老人拖上了车，直接拉到派出所。紧接着就对两位老人刑讯逼供，利用各种手段软硬兼施，逼迫两位老人在他们编好的三书上面签字按手印。在他们的严刑拷问威逼利诱下， A 同修产生了怕心，在三书上签了字按了手印，当天下午回家了。但是回去后没过几天，煤气中毒送去医院才抢救过来，很长时间都感到浑身无力，干不了活。而 B 同修无论邪恶耍什么花招，就是坚决不配合他们，被非法拘留了15天，一直零口供。就在临释放的时候，邪恶还不死心，两个年轻体壮的警察抓着毕同修戴着手铐的双手，强行让他在他们编好的资料上签字按手印。这时毕同修紧握拳头，并在心里求师父：师父，请您赐我一双铁锤吧。于是无论两个警察用多大的力气，就是怎么也扒不开他那双铁锤。两人气急败坏地把毕同修抬起来，用力甩出去4-5米远，狠狠地摔在了水泥地上。他们一看老人一动也不动了，便说：完了，这下老太太死定了。老同修隐隐听到他俩这样说，立刻求师父说：师父，我不能死，还有很多世人等着我去救呢。说完慢慢睁开了眼睛。这时那两个警察也已经走到他跟前了，两人嘀咕了几句，不一会儿给同修打开了手铐，然后打电话给老同修的家人，把老人接回了家。第二天老同修就又出去讲真相救人去了。由于 A 同修在考验面前没能坚定地信师信法，配合了邪恶，旧势力就会找借口迫害，回家了也得让他吃点苦头。而 B 同修能够坚定地信师信法，两次遇到危险都能第一念就想起求师父，并且完全站在为他的基点上，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还有很多世人等着我去救，这不是已经达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了吗？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法理。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选自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所以两次磨难师父都给他化解了，
都顺利地闯过了难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利用举报平台窒息邪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5日。去年我的一同修在大街上面对面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叫来警察把同修绑架并劫持到派出所。同修三次被强行送往看守所欲进一步实施迫害，但三次都因身体体温高而被看守所拒收，派出所不得不以取保候审的方式释放同修回家。后来该同修一直被当地派出所叫去检察院，说是核实什么材料，后来才得知其实是构陷同修，为下一步判刑做准备。再后来该同修接到检察院的电话通知，让准备好必须的个人生活用品和钱，让同修自己去检察院，说是要收监。同修得知后拒绝配合恶人的邪恶要求，离家出走，从此流离失所。而后当地派出所警察仍不罢休，几次去该同修家中恐吓家人，打听该同修的下落，家人拒绝配合。今年七月份的一天早晨6点多，有六个警察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像贼一样突然翻墙而入，来到该同修家中，惊扰了家人与四邻。他们像土匪一样四处搜寻，欲想找到同修，结果是一无所获。后来同修的家人在12337举报平台以匿名的方式举报了当地派出所警察这种执法犯法的违法行为。过了几天，又有三个警察去了同修家，见到家人后表面上很客气地说，让同修不要躲着，去把事情说清楚就完事了，并说这次我们没有干什么吧。同修的家人还不断地给他们讲真相。通过这三个警察的表现，同修的家人认为是先前举报他们起到了作用。这三个警察走后，同修的家人又一次在12337举报平台以匿名的方式举报负责所谓审理同修所谓案件的检察院，把整个对同修的迫害构陷过程进行了举报。时过近2个月，到现在没有再出现骚扰同修家人的情况。当前中国大陆中共正在对所有的公检法人员，包括已经退休的人员进行所谓整治。我们站在正法救人、窒息邪恶的角度上，建议所有仍在被中共邪党、公检法、正法委人员迫害的同修，可以以匿名的方式，利用12337举报平台，对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实施举报，举报其违法行为是反迫害，不是个人的打击报复。过程简单方便，在百度等网站输入12337，点击进入即可举报，从而能起到抑制迫害、窒息邪恶的作用，目的是不让那些不明真相的警察和公检法人员作恶，过程中可以让有缘人清醒，明白真相，早日得救。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